为例，
同防灾一样，我们现在以面粉为例。
因为在繁季的时候有公牛、公羊跟苗，
因为在繁祭的时候有公牛、公羊和鸟。
那么这个献公牛是一个例子，
那献公牛就是一个例子。
跟这个一样，数祭有面粉、面饼、面碎，那么我们就以面粉为例来谈。
那数祭的都一样，有面粉、面饼和新水子，我们以面粉作为一个例子。
好，先看第一条，
先看第一条，
说数祭不可以单独奉献，
就讲到素祭不可以单独奉献，
它必须跟燔祭同献，所以叫做同献的燔祭。
它必须同燔祭同献，所以称为同献的素祭。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刚刚我一直在强调素祭不可以单独奉献的，
所以我刚才一再强调素祭是不可以单独奉献的。
我们都知道燔祭是预表基督的救恩，
我们都知道燔祭是预表基督的救恩，
素祭预表品德，
而素祭就是预表品德。
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单单有好的品德也不能得救的，
单单有好的品德都不可以得救的。
所以人不能说我的品德很好我就得救了，
所以人不可以说我的品德很好我就可以得救，
就是不能用素祭来代替的。
这个就是不可以以素祭来代替，
所以必须在燔祭之后才可以献素祭，
所以必须要在燔祭之后先献素祭。
人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他的品德就显出他的尊贵了。
人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他的品德就可以显出他的尊贵。
正如同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为我们死了，
就如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而死，
如果他没有当作燔祭，
如果他没有当作是燔祭，
那么基督的品德就算不了什么，
那基督的品德就算不到是什么。
世界上有很多伟人他们的品德也不错，
世界上有很多的伟人他们的品德都不错，
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当作我们的救主呢？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作为我们的救主呢？
因为他没有替我们死，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为我们而死。
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
而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
他就是最好的燔祭，
他就是最好的燔祭。
因为他是燔祭，
因为他是燔祭，
所以他的品德更显出高贵了，
所以他的品德更加显出高贵。
所以基督如果没有替我们死，
所以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死，
他的品德算不了什么，
那他的品德就算不到是什么，
只不过跟孔子啦那些伟人差不多，
那只不过是跟孔子或者其他的伟人差
不多。因为他替我们死，
但因为他为我们而死，
他是燔祭，
他是一个燔祭，
所以他的品德就高贵了，
所以他的品德就显得高贵。
如果一个人灵修很好，
如果一个人他灵修很好，
像哥尼流他人很好，
好像哥尼流他的人很好，
他常常周济穷人，
他是成日周济穷人，
可是他不能得救，
但他都不可以得救，
因为他没有接受救恩，
就是因为他没有接受救恩。
所以等他救恩接受了以后，
所以等他接受了救恩之后，
他那些品德就更显出高贵
了，他的品德就更显出高贵来。
所以 这一点我要一再强调，素祭不可以单独奉献，
所以这一点我要一再强调，素祭是不可以单独奉献的，
它是在燔祭之后，
它是在燔祭之后。
这个就是素祭在燔祭之后的这个重要性在这里，
这个素祭在燔祭之后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再来第二点，
再来第二点，
祭司要从面粉当中取出一把，
祭司要从面粉当中取出一把，
取一些油，
然后拿一些油，
刚刚我说是橄榄油，
刚刚讲过是橄榄油，
所有的乳香放在上面，
然后将所有的乳香放在上面，
然后在坛上把它烧了，
然后在坛上面将它烧。
那么这个祭呢，这个祭也叫做馨香的火祭，
那这个祭也都称为馨香的火祭。
请看第二章的第二节，
请看第二章的第二节，
这个 最后面那一句说，烧在坛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在最后一句说话，烧在坛上面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因为这是甘心乐意的。
因为这个是甘心乐意的。
因为这是蒙神喜悦的。
因为这个是蒙神喜悦的。
所以就是馨香祭。
所以就称为馨香祭。
所以我们说，信徒如果在接受救恩之后，
所以我们说，如果信徒接受救恩之后，
他的灵修很好，
他的灵修很好，
就是在献素祭，
就在这里献素祭，
那么他就能够蒙神的悦纳，
那他就可以蒙神的悦纳，
他就是在奉献馨香祭，
他就在这里奉献馨香祭。
好，再看第三点，
再看第三点，
献给神的素祭不可以有效，也不可以加密。
献给神的素祭不可以有效，也都不可以加密，
但是他要配盐而献，
但他是要配合盐而献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啊，等一下我们在这个灵训里面呢有一个说明啊。
一阵间在灵训里面就会做一个说明
啊。先看第四点，
先看第四点，
素祭所剩下的，
素祭所剩下的
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亚伦和他的子孙简单的说就是祭司，
亚伦和他的子孙简单来讲就是祭司。
因为这种剩下的素祭是至圣的，
因为这些剩下的素祭是至圣的，
所以不是外人可以随便吃的，
所以不是外人可以随便吃的。
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第三节，
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三节，
说素祭剩下的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说素祭所剩下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
这个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
所以素祭所剩下的是至圣的，
所以素祭所剩下的就是至圣的。
第二章第十节，
第二章的第十节
也是这样说，说
都是这样说，
素祭所剩下的是至圣的，
就是素祭所剩下的是至圣的。
至圣的是什么意思？
至圣的是什么意思呢？
至圣的它有一个规定，
至圣的就是一种的规定。
什么规定？
是什么规定呢？
我们看这个第六章，
我们看第六章。
我刚说过那个第六章跟第七章这两章就是前面那个凡祭素祭的补充条例。
刚才已经讲过第六章和第七章就是前面凡祭素祭的补充条例，
有一些在前面没有讲到的在这里讲，
有些没有讲过的前面就在这里讲。
先看六章十八节，
先看六章十八节，
我们现在谈谈什么叫做至圣的。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什么是至圣的。
先看十六节，对不起，十六节，
先看十六节，
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就是祭司要吃了。
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就是祭司要吃的，
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
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
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所以至圣之物必须在圣处吃，
所以至圣之物必须在圣处那里吃。
再看六章二十九节，
再看六章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说，凡是祭司当中的男丁都可以吃。
二十九节说，凡是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
因为这是至圣的，
因为这个是至圣的。
各位看出来没有？至圣的什么叫至圣？
什么叫至圣呢？
有两个原则，
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要在圣处吃，
第一个要在圣处吃，
第二个，
第二，
祭司才可以吃，
祭司先可以吃，
第三个，
第三个，
男丁才可以吃，
是男丁先可以吃。
那因为是在圣处嘛，当然没有女人了，
因为在圣处当然没有女人，
因为在圣所服侍神的都是祭司，
因为在圣所服侍神的都是祭司。
那圣经里面没有女祭司，没有，
在圣经里面就没有女祭司。
所以至圣之物，
所以至圣之物
就是神分别为圣的东西，
就是神分别为圣的东西，
只能过祭司吃，
只可以给祭司吃，
那就是男丁吃，
就是男丁吃，
而且要在圣处吃，
而且要在圣处吃。
什么叫圣处？
什么叫圣处呢？
在会幕的旁边，
在会幕的旁边
有祭司的房子，
就有祭司的房子。
祭司在服侍神的时候，
祭司服侍神的时候，
他们要暂时住在这里，
他们就要暂时住在这里。
这边呢，他们的太太啊，他们的女孩子没有进去，
在这里他们的、啊、太太和女子都没有进去。
圣经说至圣之物、啊、至圣之物在圣处吃，
圣经说至圣之物在圣处吃，
就是指这里面，
就是指这里面，
一出去就不行了，
一出去就不行了。
所以至圣之物要在里面吃，
所以至圣之物要在里面吃，
那当然就是祭司吃，
那当然就是祭司吃、
啊、这是至圣之物的分别、啊、
这个就是至圣之物的分别、
啊、一般的、啊、就可以在家里吃，
那一般的就可以在家里吃，
唯有献素祭剩下的那是至圣之物，所以不可以带回家，
唯有献素祭所剩下的那些是至圣之物，所以不可以带回家。
那么祭司有很多，
咁祭司有好多，
祭司的子孙利未人也很多，
祭司嘅子孙利未人亦都好多。
那怎么分呢？
咁点样分呢、
啊、看第七章的第十节，
睇第七章嘅第十节，
十节说：凡素祭，无论是有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给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哦、这里说大家均分就是平均分配，
这里讲到大家均分就是平均的分配、
啊、比如说你现在剩下依法十分之二，
譬如说你现在剩下依法十分之二，
那祭司跟他的子孙有几个人就大家平分的，
那祭司和子孙有几多人就大家平分、
啊、这个是数祭、啊、这个数祭剩下的处理、啊、
这个就是数祭所剩下的处理、
啊、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属灵的教训，
现在我们来看看属灵的教训。
那么现在我们学习这个数祭要干什么呢？
我们学习这个数祭要做什么呢？
数祭给我们些什么教训呢？
数祭给一些什么教训我们呢？
好，看第一条，
看第一条，
数祭所用的都是麦子去做的，
数祭所用的都是以麦子做成的，
面粉也是麦子做的，
面粉又是麦子所做的，
麦饼也是麦子做的，
麦饼也都是麦子所做的，
麦穗也是麦子，
麦穗也都是麦子，
所以面粉、面饼、麦穗通通是麦子，
所以面饼、面粉、麦子全部都是麦子来的，
所以素祭就是用麦子去做的，
所以素祭就是以麦子所做的，
耶稣基督就是麦子，
耶稣基督就是麦子，
所以他是素祭，
所以他是素祭。
在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讲，
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耶稣说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面上死、
啊、人就是一粒，
那人就是一粒，
如果死了，
如果死了
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就可以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主耶稣自己比喻他就是那一粒麦子，
主耶稣比喻他就是那一粒的麦子，
因为他的牺牲，
因为他的牺牲，
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所以今天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所以一粒麦子可以结出、啊、很多的子粒，
所以一粒麦子可以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先决条件就是他要死了，
先决条件就是他要死，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所以今天有许许多多信耶稣的人，
所以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
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一粒麦子，
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一粒的麦子，
所以他就是素祭，
所以他就是素祭。
那对我们来说，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
我们也是麦子，
我们都是麦子。
马太十三章三十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
马太十三章三十节，耶稣基督就讲到麦子跟稗子这两样。
咁喺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啊、耶稣就讲到麦子同埋稗子嘅比喻。
麦子就是好信徒，
麦子就系指住好嘅信徒；
稗子就是坏的信徒，
稗子就系指住坏嘅信徒。
咁这两样啊一起长大，
咁呢两样一起长大。
到收割的时候，
去到收割嘅时候，
稗子要薅出来，把它烧掉了；
稗子要将佢挑出嚟，然后将佢烧毁。
但是麦子要收在天仓里面，
而麦子就要收藏在天仓里面。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啊、我们就是麦子，
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说我们就是麦子。
因此我们也可以成为素祭，
因此我们都可以成为素祭。
但是耶稣这一粒麦子他是死了才结出很多的籽粒来，
但耶稣这粒麦子是死了之后才结出很多的籽粒出来。
耶稣是死了，
耶稣是死了，
那么这个死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死了，所以他拯救我们这么多的人。
耶稣他死了，所以就拯救我们这么多的人。
可是对我们来讲是牺牲，
但对我们来讲就是牺牲。
没有牺牲就没有籽粒的，
没有牺牲就没有籽粒，
落在地里死，
落在地里面死了，
然后结出很多籽粒，
然后结出很多的籽粒。
所以我们如果肯牺牲，
所以如果我们肯牺牲，
才有很多的这个数据
先会有很多的数据。
一个信徒如果他不牺牲时间，
如果一个信徒他不牺牲时间，
他不牺牲他的财物，
他都不牺牲他的财物，
他怎么有数据呢？
他又怎会有数据呢？
他一定要像哥尼流啊，他施舍钱财，
他一定要好像哥尼流那样施舍钱财
拯救啊，去拯救那些贫穷人，
去周济那些贫穷的人，
那么爱心的果子就结出来了，
这样爱心的果子就会结出来。
所以这个麦子要变成很多，
所以这个麦子要变成很多，
麦子要成为数据一定要牺牲的，
或者麦子要成为数据就一定要牺牲的，
没有牺牲就没有果子，
如果没有牺牲就不会有果子。
所以爱一定要牺牲，
所以爱就一定要牺牲，
爱没有牺牲不是真爱，
爱如果没有牺牲就不是真爱。
问题是你牺牲什么？
问题就是你牺牲什么呢？
主耶稣是最大的牺牲，就是牺牲生命，
耶稣是最大的牺牲，就是牺牲生命。
我们今天要结出、果子来、就是要牺牲你的一点才干，一点学问，一点金钱，才能够结出果子啊！
我们今天要结出果子就要牺牲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学历，
一点点时间都不牺牲，
一点时间都不牺牲，
你怎么有数据呢？
你怎么有数据呢？
一毛不拔，
一毛不拔
怎么能够有数据呢？
怎么会有数据呢？
所以啊，数据一定要牺牲，
所以数据就一定要牺牲。
就好像耶稣基督就是这一粒麦子，
就好像耶稣基督就是这粒的麦子，
他完全在地里死了，
他完全在地里面死了，
所以结出很多的籽粒了，
所以就结出很多的籽粒来、
所以我们要成为最好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成为最好的数据，
一定要学习基督牺牲的精神，
就一定要学习基督牺牲的精神。
第二点，
第二点，
面粉是白色的，
面粉是白色的，
表示基督的圣洁，
就表示基督的圣洁。
所以我们信徒也要成为圣洁的细面，
所以我们信徒都要成为圣洁的细面。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这里讲啊，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该把旧效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这里讲到哦，我们是无效的面，
比如讲到我们就是无教的面，
我们要把旧校除掉，
我们要将旧教除正。
所以、面粉可以当作数据，
所以面粉可以当作数据，
因为它已经洁白了，
因为它已经洁白了。
我们要成为数据，
我们要成为数据，
一样的要成为圣洁，
一样的都要成为圣洁。
没有圣洁的人是没有资格当数据的，
没圣洁的人是没资格作为数据。
一个人行为不好，
一个人行为不好
啊，好赌好色啊，他怎么能够当数据呢？
他好赌好色可以怎样成为一个数据呢？
喜欢跳舞，喜欢喝酒，
他喜欢跳舞，喜欢喝酒，
他怎么又能够当数据？
他怎样成为一个数据呢？
数据是很白的，
数据是很白的，
就像面粉是很白，
就好像面粉是很白的，
白就是圣洁，
白就是圣洁。
所以我们要成为素祭，一定要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就成为素祭，
越圣洁越是美好的素祭，
越是圣洁越是一个美好的素祭。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成为白色，
就是成为白色，
也就是至圣的，
也就是至圣的。第三，
这个麦子要成为面粉，
这个麦子要成为面粉，
它要经过几个过程，
它就要经过几个过程，
它要把皮去掉，
它要将皮除去，
要把它压碎，
要将它压碎，
要把它磨细的，
要将它磨细，
这样子才能够成为面粉，
这样才可以成为面粉。
那么这个去皮的、压碎的、研磨了，这个就是一种过程。
咁呢个去皮、压碎、研磨就是一个过程。
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素祭呢？
耶稣基督点解可以成为我哋嘅素祭呢？
因为他也经过这些过程。
就是因为他经过咗呢啲嘅过程。
他舍去荣耀，
他舍去荣耀，
他受尽凌辱，
他受尽凌辱，
他百般的受苦练，
他是百般的受苦练，
尤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煎熬。
尤其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煎熬，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素祭，
所以他才可以成为我们的素祭。
耶稣基督为了要救我们，
耶稣基督为了要救我们，
他确实经过很多的苦楚，
他确实是经历过很多的苦楚。
以世界上来说，
以世界上来讲，
他说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
他说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
天空的飞鸟有窝，
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
地上的野兽也有一个藏身的地方，
地上的野兽都有一个藏身的地方，
但是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
但人子他是没有放枕头的地方，
他确实很苦
他确实是很苦，
苦中锻炼成他这种面粉的个性，
但他在苦中锻炼成这个面粉的个性，
跟这个一样，
同这个一样，
我们今天要成为素祭，
我们今天要成为素祭，
要成为面粉，
我们要成为面粉，
一样的要破碎自己，
一样要破碎自己，
要牺牲自己，
要牺牲自己，
要受尽各种的试炼，
要受尽各种的试炼，
才能够变成面粉，
才可以变成面粉。
面粉麦子要成为面粉，
麦子要成为面粉，
一定要经过这个去皮、压碎、研磨的过程，
就一定要经过去皮、压碎和研磨的过程。
那么这个去皮、压碎、研磨，这是很痛苦的意思，
而这个去皮、压碎、研磨是一个很痛苦的意思，
因为受苦他才高升，
就是因为受苦他才高升，
因为受苦他才会成为面粉，
就是因为受苦他才可以成为面粉，
才能够成为素祭，
才可以成为素祭。
所以圣经要我们把这个受苦当作一种兵器的，
所以圣经里面要我们将受苦当作是一种兵器。
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
四章第一节，
四章第一节，
他说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
他说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
你们要把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
你们就要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受苦的心智就是兵器，
受苦的心智就是兵器，
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
肉身受苦就可以与罪断绝，
与罪断绝就圣洁了，
与罪断绝就可以圣洁了，
就是素祭，
就是素祭，
就是面粉，
就是面粉。
基督第一句话说基督在肉身受苦，
第一句话基督在肉身受苦，
难怪基督成为圣洁的面粉，
难怪基督成为圣洁的面粉。
所以受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心智，
所以受苦可以磨练一个人的心智，
所以人受苦是好的，
所以人受苦是好的。
请看耶利米哀歌，
请看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
27节，
27节，
耶利米哀歌3章27节，
耶利米哀歌3章27节，
第3章20节，人在幼年护恶， 这缘是好的。
三章二十七节讲到人在幼年负轭，这个缘是好的。
圣经的精神呢，就是要我们常常学受苦。
圣经的精神就是我们常常学受苦，
尤其在幼年受苦，
尤其是在幼年受苦。
所以你看有一些有钱人的孩子，
所以你会见到一些有钱人的孩子，
虽然他家很有钱，
虽然他家很有钱，
但是为了这个孩子的磨练，
但为了这个孩子的磨练，
他把他送给别人了，到别人的家去啊，去工作了。
他就将他送给人家，去人家家那里做工。
他要学做人的佣人，
因为他要学做人家的工人，
能够吃苦才能够当主人，
能够吃苦的才可以做主人。
所以幼年负轭，这是好的。
所以幼年负轭，这个是好的。
人在幼年的时候能够吃一点苦，
人在幼年的时候能够吃一点苦，
那才能够成器的，
他才可以成器、
啊、这就是这个面粉的由来、
啊、这个就是这个面粉的由来。
好、啊、再看回来第四点，
再看回来第四点，
素祭的上面要浇上油，
在素祭的上面要浇上油。
我刚说过这个油就是橄榄油，
刚刚讲过这个油就是橄榄油，
就是要摆在祭坛上的那一把面粉的上面要浇上油，
就是要将在祭坛上面那一把面粉上面要浇上油。
所以有油才能够成为素祭，
所以要有油才可以成为素祭。
这个油代表的就是圣灵，
这个油所代表的就是圣灵。
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成为素祭？
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成为素祭呢？
因为他的身上有油，
因为他的身上有油，
他有圣灵同在，
他有圣灵同在，
所以他成为素祭，
所以他可以成为素祭。
那现在我们要成为素祭，
那现在我们要成为素祭，
一样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一样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如果我们身上没有油，
如果我们身上没有油，
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素祭，
我们就没办法成为素祭。
好，请看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
请看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
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
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
啊，这里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
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
你我都是外邦人，
你我都是外邦人。
我们这些外邦人要怎么样成为圣洁呢？
我们这些外邦人要怎样才可以成为圣洁呢？
怎么样才能够蒙神悦纳呢？
怎样才可以蒙神的悦纳呢？
这里说因着圣灵，
这里说因着圣灵，
可见呢我们大家要成为素祭也是因着圣灵，
可见我们大家要成为素祭都是因着圣灵。
所以这一把面粉上面要浇油，
所以这一把面粉上面要浇油，
表示基督身上有圣灵同在，
就是表示基督身上有圣灵的同在，
表示我们要成为素祭也要圣灵同在，
表示我们要成为素祭都要有圣灵的同在。
为什么我们常常勉励弟兄姐妹要求圣灵呢？
为什么我们常常勉励弟兄姐妹要求圣灵呢？
因为圣灵就是素祭上面的油了，
因为圣灵就是素祭上面的油，
有这个油才能够成为素祭，
有这个油才可以成为素祭。
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追求圣洁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没办法追求圣洁。
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成为素祭，
我们才可以渐渐的成为素祭。
好，第五，
第五，
素祭要加上乳香，
素祭要加上乳香。
乳香是什么意思呢？
乳香是什么意思呢？
乳香啊，简单的说就是爱心，
乳香简单来讲就是爱心。
啊，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
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
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
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
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里说凭爱心行事，
这里说要凭爱心行事，
就好像基督爱我们，
就好像基督爱我们。
第一句的凭爱心行事是我们，
第一句凭爱心行事是指我
们，那第二句基督爱我们是基督，
第二句基督爱我们是指基督，
我们也要有爱，
我们都要有爱，
好像基督爱我们，
好像基督爱我们。
那么这个爱 就成为馨香的供物了。
咁呢个爱就可以成为馨香嘅供物。
这个馨香的供物呢，也就是乳香了。
而呢个馨香嘅供物，亦都系指住乳香。
所以、爱心是最香的。
所以爱心系最香嘅。
爱心呢，最会感动人。
爱心最能够感动人嘅。
所以，刚刚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二节啊。
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二章的第二节，
素祭要加上乳香，
素祭要加上乳香。
大家注意看利未记二章二节怎么说呢？
大家注意看利未记二章二节怎么说呢？
他说啊，把所有的乳香放上去。
他说要将所有的乳香放上去，
是所有的哦，
是所有的，
是毫无保留的，
是毫无保留的。
爱就是毫无保留，
爱就是毫无保留的。
乳香代表爱，
而乳香就是代表爱。
素祭要加上所有的乳香，
素祭就要加上所有的乳香。
所以假如一个人、用他的爱去表达，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以他的爱去表达，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他很尽力，
他很尽力，
就是加上所有的乳香了，
就是加上所有的乳香。
爱最能感动人，
爱最能感动人。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爱心的见证，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爱心的见证。
因为爱是要牺牲的，
因为爱是要牺牲的，
是要付出的，
是要付出的。
爱就感动人，
咁爱就可以感动人。
爱是最荣耀神，
爱系最荣耀神嘅。
就像乳香啊，有馨香之气，
就好似乳香有馨香之气。
所以素祭要加乳香，
所以素祭要加乳香，
就是要加上爱心，
就要加上爱心。
没有爱心的行为不是素祭，
冇爱心嘅行为就唔系素祭。
最好的素祭就是加乳香，
最好嘅素祭就系加上乳香、
所以我们说最好的行为就是爱，
所以我哋话最好嘅行为就系爱、
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歌颂这个爱的内容。
咁我哋讲咁多，前书十三章就系歌颂爱嘅内容、
我们常常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爱的诗篇，
我哋成日话讲咁多，前书十三章就系一张爱嘅诗篇、
那里面我们到底学了几样？
咁喺里面究竟我哋学咗几多样呢？
学越多就是乳香加得越多，
如果学得越多就是表示乳香加得越多。
好，看第六点，
看到第六点，
素祭不可以加酵，
素祭是不可以加酵、
不管是面粉，不管是饼，
无论是面粉或者是饼，
不管是碎子
或者是水子，
都不可以放酵在里面，
都不可以放酵在里面。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酵，
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讲什么叫做酵。
在圣经里边酵大概有三个地方出现，
在圣经里面酵有三个地方出现。
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
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
他说酵代表一切的邪恶，
他说酵是代表一切的邪恶。
路加十二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
那边说孝代表假冒为善，
那里讲到孝就是代表假冒为善。
马太十六章第五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五节，
那个地方说孝就是代表异端邪说，
那个地方说孝就是代表异端邪说。
那么这从这三句圣经在描述这个孝的意思，
从这三段经节描述孝的意思。
所以简单的说孝就是坏的，不好的。
所以简单来说孝就是不好，是坏的。
你看我们一团面粉，
你看我们一团的面粉，
如果把它放一点点酵在里面，
如果只是放少少的酵在里面、
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就全团都发起来了，
经过几个钟头之后就整团发起来，
只有一点点的酵，
只是一点点的酵，
这些纯粹的面粉呢就发酵了，
这些纯粹的面粉就会发酵。
所以酵代表罪，
所以酵就是代表罪，
酵代表邪恶，
酵是代表邪恶。
为什么说素祭不可以加酵？
为什么说素祭不可以加酵呢？
就是你要有好的素祭献给神呢，就是不要有罪恶在你心中，
你要有好的素祭献给神就不可以有罪恶在心里面。
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耶稣这样说，
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耶稣这样讲，
说那恶者，恶者罪恶、恶者在我里面毫无所有，
就话嗰个恶者喺我里面毫无所有。
所以、如果你是素祭的话，
所以如果你系素祭嘅话，
你就不要有酵、
你就唔好有酵。
有酵就代表你不是素祭，
有烤就代表你唔系素祭。
那么现在很多信徒哈，在生活上啊，或多或少啊，都带酵。
咁而家好多嘅信徒喺生活上或多或少都会带酵。
啊，比如说你很容易被一些假道哈来迷惑。
譬如话你好容易被一啲假道所迷惑。
就是你心中已经有酵了。
咁呢个就系你心里面已经有酵。
或者在学校读书，常被一些新学说来引诱你离开基督，
或者是啊在学校里面被一些新学说啊引诱你去离开基督，
这个就是你心中已经放酵了。
这个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放了酵。
有人啊为人处事假冒为善，
有人为人处事假冒为善，
就代表这个人心中有酵。
这个就是代表这个人心里面有酵。
有人表现的是邪恶的，
有人表现的是邪恶的，
会骂人，
会闹人，
会害人，
会害人，
会嫉妒，
会嫉妒，
会怨恨，
会怨恨，
可见他心中是有酵的，
可见他心里面就是有酵。
所以哈，你要成为素祭就绝对不可以加酵。
所以你要成为素祭就绝对不可以加酵。
那现在教会里边呢，也有一些某些教会有酵。
咁而家喺某啲嘅教里边都会有酵。
啊，我到南洋的教会去，
我到南洋嘅教会度，
这个讲堂讲台祷告，
喺个讲台嗰度祷告。
到一个教会去，在祷告的时候，
系去到一间教会祷告嘅时候，
讲台前面啦，排了一些罐子，瓶瓶罐罐的。
咁我喺讲台前面就排咗啲罐，排咗啲樽。
我开始祷告就不专心啦，
我开始祷告就唔专心啦，
被那些罐子吸引啦，
俾嗰啲嘅罐吸引住。
我就很好奇，把它拿起来开开看，
就好好奇将它拎起来开下看下。
其实当时在祷告啊，
其实当时在祈祷，
很好奇啊，
但很好奇，
好像油，
好像是油，
闻起来有一点臭味了，
但是闻起来有点臭味，
有大有小的，
有大有小。
聚会完，
聚会完了，
我就问一下那个翻译的姐妹，
我就问隔离翻译的姐妹，
我说那个台上那个瓶瓶罐罐的是什么，
她说讲台那里的瓶和樽是用来做什么呢。
哎呀，不要问了，
她就说不要问了。
我说有什么关系吗，
我说有什么关系呢，
她说不好意思讲了，
她说不好意思讲的。
我说我不懂啊，你告诉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说我都不明白你跟我说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他就说很神秘哦，他说那你不要告诉负责人哦。
那你就很神秘的话，那你不要跟负责人说。
我说这个又牵涉到负责人了，
我说这个有牵涉到负责人，
我更好奇，
我就更加好奇。
我说好了，我不说你是你讲的啦。
我说好了，我就不讲是你讲的。
那他就告诉我。
那他就跟我讲。
那里面呢就是橄榄油。
里面就是橄榄油。
我说橄榄油放在那边干什么？
我说橄榄油放在里面做什么呢？
他说这是我们的负责人，我们的执事叫信徒拿来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执事叫信徒拿过来的。
拿在前面呢是要被圣灵充满。
你在前面就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弟兄姊妹祷告声音都向前讲台啊。
因为弟兄姊妹祷告声音都是向着讲台。
圣灵的声音就往那个瓶子里面灌进去，
所以圣灵的声音就会向着个瓶里面去灌进去。
传道人在那边也是祷告，也是向那边祷告啊。
咁传道人祷告都会喺樽嗰度祷告，
就是瓶瓶罐罐就被圣灵充满。
咁呢樽樽罐罐就被圣灵充满，
放在那一个礼拜，
就系放喺嗰度一个礼拜，
半个月，
半个月，
然后就拿回家，
然后就拎翻屋企。
头痛摸头，肚子痛摸肚子，
头痛就抹头，肚痛就抹肚，
非常有用，
非常嘅有用。
我说真的吗？
我话系咪真嘅咧？
他说反正就是执事这样说的啦。
佢话反正就系执事咁样讲嘅。
我说是执事说的哦。
我话系执事讲嘅。
他说是啊，是执事啊。
佢话系啊，系执事。
这个就是笑
啊。呢个就系笑。
叫人带橄榄油去那边被圣灵充满，
叫人带橄榄油去到那里被圣灵充满，
还能够摸肚子摸头的，
还可以查肚查头的，
还能治感冒的，
还可以医感冒的，
说不定还告诉人治百病，
说不定还跟人说可以医百病的。
这个就是笑，
这个就是笑。
他放笑，你相信笑，你也装笑在里面。
他放笑，你相信笑，你都是装了笑在里面。
这个笑会败坏人，
这个笑会败坏人的。
所以为什么素祭不可以加笑？
所以为什么素祭不可以加笑呢？
因为笑会使人败坏，
因为笑会令到人家败坏的。
看第七，
看第七，
不可加蜜，
不可以加蜜。
什么叫蜜呢？
什么叫蜜呢？
蜜代表人间的享乐，
蜜就是代表人间的享乐。
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
虚假的赞美，
虚假嘅赞美。
所以箴言二十五章这样说，
所以箴言二十五章咁样讲，
吃蜜过多是不好的，
话吃蜜过多系唔好嘅。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吃蜜过多会耳酸啊，
因为啊，食物过多会呕酸。
蜜吃太多了会反胃，会吐出来的
啊！蜜食得太多会反胃，会呕翻出嚟。
所以哈、哦，我们的主耶稣在世啊，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
所以我们主耶稣在世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
他经常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经常没有枕头的地方。
其实他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
其实他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
他只要在那边医病了，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他只要在那里医病已经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叫一个死人复活，他说不定可以赚几亿块、啊、
他叫一个死人复活、啊、说不定可以赚几亿，
可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
他不享尽，他不享受人家的荣华富贵，
他不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他站在山上，
他站在山上面，
魔鬼告诉他，
魔鬼跟他说，
你拜下来，你跪下来，
你跪下来，
我把全世界统统送给你，
我将全世界全部送给你，
一跪得到全世界，
一跪就可以得到全世界。
耶稣不要，
但耶稣不要，
主耶稣没有加密啊，
所以主耶稣没有加密，
他宁可受苦，
他宁可受苦，
宁可受冤枉，
他宁愿受冤枉，
宁可受十字架的苦，
受十字架的苦，
他有吃苦的心智，
他有吃苦的心智。
圣经记载摩西也是这样，
圣经记载摩西都是这样，
他不享受最终之乐，
他不享受最终之乐，
他宁愿在埃及受苦，
他宁愿在埃及受苦，
他没有加密，
他没有加密。
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哦、
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
他没有加密，
他没有加密。
他虽然可以在王宫里面居住，
他虽然可以在王宫里面居住，
可是他不要，
但他不要。
所以、哦要成为素祭，
所以要成为素祭，
就是不要爱吃蜜啦，
就是不要喜欢食物、
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吃甜的、
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吃甜的东西，
就是要有一点这种克制的心，
但有一种克制的心、
不要爱人的赞美，
不要喜欢人的赞美，
喜欢人的赞扬，
喜欢人的赞扬、
不喜欢人责备，
不喜欢人的责备，
不喜欢听、责备的话，
不喜欢听责备的话。
这种人、就是喜欢蜜，
那这种人就是喜欢蜜。
好，最后呢，要配言而献，
就是要配言而献、
刚刚我们在二章十三节有看到，
刚刚我们在二章十三节有讲过，
一切的数据不可缺了神立约的言，
一切的数据不可以缺少神立约的言。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言，
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说什么叫做言。
换句话说、数据都要加言，
换句话来说数据都是要加言。
言是什么意思？
言是什么意思呢？
从圣经里面看大概可以看出三个意思，
从圣经里面大概可以看出三个意思。
首先看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
首先看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
十八章十九节，
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
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句就好了，
我们看最后一句，
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这里有一个永远的言约，
这里提到一个永远的言约。
那请看那个小字的说明，
请看小字的说明。
他说言、就是不会坏的意思，
他说言就是不会坏的意思。
永远的言约、就是永远不会的约了，
这个的永远的言约就是永远不会坏的约。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言，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言，
言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不会坏，就是不变坏了。
言在这里跟我们说不会坏，就是不会变坏，
不会坏掉，
不会坏了、
所以你看很多我们这，尤其我们这中国人、喜欢腌制的东西、如果把它放盐进去就不会坏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盐制的东西，把盐放下去就不会坏。
你看腌梅子啦，腌肉啦、都是放盐、
你看看盐梅或者盐肉都是一些放盐的，
放盐就不会坏掉，
放了盐就不会坏，
不变坏，
是不会变坏。
所以、为什么素祭要放盐，
所以为什么素祭要放盐呢？
就表示不会变坏，
就表示不会变坏。
如果我是素祭，
如果我是素祭，
我里面一定有盐，
我里面一定会有盐，
所以任何环境我不会变坏，
所以任何环境我都不会变坏。
你看东西放盐进去，
你看东西放了盐进去，
不会坏掉，
它不会坏。
不放盐了一天就坏了。
如果不放盐的一日就会坏。
所以这个盐很重要。
所以这个盐很重要。
那基督徒啊，如果我心中有盐。
如果基督徒我们心里面有盐。
在什么环境我不会变坏。
在什么环境我都不会变坏。
在学校我不受引诱。
在学校我不受引诱。
出了社会我不变坏。
去到社会我都不会变坏。
虽然坏人很多我不变坏。
虽然坏人很多但我不会变坏。
因为有盐在我心中。
因为有盐在我心里面。
这个盐就是神的真理。
这个盐就是神的真理。
真理同在了我就不会变坏。
有真理同在我就不会变坏。
第二个。
第二个。
盐的意思是什么呢？
盐的意思是什么呢？
看马可福音第九章。
看马可福音第九章。
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
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
九章五十节。
九章五十节。
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里告诉我们，盐是彼此和睦。
因为同我哋讲盐就系彼此和睦。
主耶稣讲的盐就是彼此和睦。
主耶稣话盐就系彼此和睦。
有盐就能够跟人彼此和睦。
有盐就可以同人哋彼此和睦。
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老是跟人家吵架？
点解有啲弟兄姊妹总系同人哋闹交呢？
因为他没有盐啊。
就因为佢里面冇盐。
为什么我老是跟人家不和睦呢？
点解我总系同人哋唔和睦呢？
因为我没有盐啊。
就因为我冇盐。
啊，没有盐啊，就无法发出那种爱来。
如果冇盐，就冇办法发出嗰种爱。
没有办法发出那种温柔的德性来。
就冇办法去发出嗰种温柔嘅德性嚟。
所以就跟人家不和睦啦。
咁就会同人哋唔和睦。
所以盐就是和睦。
所以盐就系和睦。
我心中有盐，就是我能够跟别人和睦。
我心里面有盐，就系我能够同人哋和睦。
所以在家里面不能跟家人和睦同居的。
所以在屋企里面不可以跟屋企人和睦同居的。
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
在教会里面没办法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
证明他心中没有盐。
就是证明他心里面没有盐。
我在公司行号里面常常跟同事吵架。
在公司里面常常都跟同事闹交。
就证明我没有盐。
就证明我没有盐。
他怎么能够当数据呢？
那他怎么可以作为一个数据呢？
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
请看哥罗西书第四章。
请看哥罗西书第四章。
哥罗西书第四章。
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四章啊，请看第六节。
第四章，请看第六节。
四章六节。
四章六节。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看那个萝卜哈，红萝卜、白萝卜都好。
你睇下嗰啲萝卜，红萝卜、白萝卜
硬硬
都好。
啊，硬硬的。
系硬嘅。
但是如果你把它撒盐，
但如果你将佢撒盐，
它泡在盐水里面，
或者浸喺盐水里面，
过了一段期间就暖和了，就暖了。
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就会变得好软身。
那么圣经说啊，你们如果用盐调和，
圣经里面就话，如果你哋用盐调和，
你们的言语。就温和，就有和气了。
你哋言语就会温和，有和气。
为什么有些人讲话哈带刺呢？
点解有啲人讲话会带刺呢？
为什么讲话硬崩崩的呢？
点解讲说话会硬崩崩嘅呢？
因为没有盐调和。
就因为佢冇盐调和。
啊，所以假如我们心中有神的道。
所以假如我哋心里面有神嘅道，
我们讲话会比较客气。
我哋讲说话就会比较客气。
带有和气。
系带有和气。
啊，这个和气哈，也可以翻译作恩惠。
咁呢个嘅和气亦都可以翻译成恩惠。
恩惠就是爱。
恩惠就系爱。
为什么讲话没有爱呢？
点解讲说话冇爱呢？
因为没有用盐调和。
就因为冇用盐去调和。
所以讲话哦，常常会得罪人。
所以成日讲说话都会得罪人。
其实我对他没有恶意啊，
就算话我对他没恶意，
但是我讲话就是太直了，
但我讲说话就是太直了，
语气太硬了，
语气太硬了，
一讲出去啊就伤人心了，
所以我一讲出去就会伤人心。
所以为什么保罗叫我们用盐调和？
所以为什么保罗会叫我们用盐调和呢？
然后我们讲话就有和气，
然后我哋讲说话就会有和气。
我们讲话就有爱心。
我哋讲说话就会有爱心。
这样来回答个人啊，就很好了。
咁样嚟回答个人，咁就会好好啦。
如果你讲话和气，
如果你讲说话和气，
带着爱心，
系带住爱心，
你就能够造就人，
你就可以造就人。
那这样你就是素祭了。
咁样你就系素祭。
如果你心中没有言，
但如果你心里面冇言，
你讲话常常得罪人，
你讲说话成日得罪人，
没有造就人，
冇造就人，
那你怎么可以是素祭？
咁你点样系一个素祭呢？
所以难怪神很注重哦，所有的素祭要配言而献。
所以难怪神好注重所有的素祭要配言而献。
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
你睇我哋主耶稣喺十架上面，
他被人冤枉，
佢俾人冤枉，
钉在十字架上，
钉喺十字架上。
可是，在十字架上，他讲七句话。
但喺十架上，佢讲咗七句说话。
这七句话，第一句就说，
呢七句说话，第一句就讲，
说父啊。赦免他们，
就是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
那些将他钉十字架的人
是他的敌人、啊、
是他的敌人。
但是耶稣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
但是耶稣的第一句说话就是父啊赦免
他
们，
因为
他
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
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里面，
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里面，
有一半、啊、都是非常和气的话，
有一半都是非常和气的话，
好像对妈妈说，
好像跟妈妈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母亲看你的儿子，
看你的母亲，
看你的母亲。
那多么美妙的一句话，
是多么美妙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常常在母亲节、啊、引证这一句话，
所以我们常常在母亲节引证这句说话，
要所有天下母亲关心孩子，
要所有的天下母亲关心孩子，
天下所有的儿女关心自己的妈妈，
天下所有的儿子关心自己的妈妈。
你看主耶稣十字架上那个七句话，
你看主耶稣十架上那七句话，
都是带着和气，
都是带着和气，
又带着爱心，
又带着爱心。
他真是言啊，
他真是言，
就是素祭，
就是素祭、
哦、所以啊，我们是不是素祭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素祭呢？
就要从这个言来判断，
就要以这个言来判断、
哦、刚刚我说、啊、言有这三个含义，
刚才所讲言就有这三个含义，
永远不败坏，
是永远不败坏，
彼此和睦，
是彼此和睦，
讲话和气爱心，
是讲话爱心，
这个就是啊配着言而献，
这个就是配着言而献。
好，那么第九段呢，就刚刚我已经说过了。
那第九段就是刚才已经讲过了，
素祭在燔祭之后，
就是素祭在燔祭之后，
就表示基督先为我们钉十字架，
就表示基督先为我们钉十字架，
他的品德就显出高贵了，
他的品德就显出高贵。
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
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
就是燔祭，
就是燔祭。
那么我们的好行为就是素祭了，
那我们的好行为就是素祭、
啊、这个就是素祭的道理、啊、
这个就是素祭的道理、
啊、我们今天晚上、啊、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今晚先讲到这里、
啊、明天晚上我们讲第三章的平安祭、啊、
今天我们会讲第三章的平安祭、
啊、我在第一天就说过平安祭是皆大欢喜的，
我在第一天已经讲了平安祭是皆大欢喜的，
在五祭里面是最高兴的、啊、
是在五祭里面最高兴的、
啊、我们希望大家先回去把第三章读一遍，
希望大家回去先将第三章睇一次，
明天我们再来看哈。
听日我哋会再嚟睇。
好，唱诗。
唱诗。
114首。
114首。
Thank you. Jesus.